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3年通过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并于当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据全国人大负责刑法工作的官员介绍，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增加了查阅调取数据、传唤查询财产信息、不准出境等行政执法职权，增加了对发现的网络安全风险等的通报和处置措施，增加了对国家秘密情报的鉴定评估机制，增加了行刑衔接的规定等等。那么间谍罪实施之后呢，已经有多起中国和外国公民遭到间谍罪的指控拘留的案例。中国外交部在今年8月份证实，去年3月以间谍罪嫌疑被拘留，并在去年10月被正式逮捕的一名在华工作的日本公民，已经被中国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并且表示呢，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将获得保障。2004年2月，北京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了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死刑缓期执行。英国《卫报》今年2月份又报道了中国当局在2023年12月份以间谍罪名拘留了中国公民艾米里陈。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位女士她曾经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过。观察人士认为，这起案件呢就凸显了中国公民在中国为外国企业工作的潜在的风险。那么由于去年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罪的涵盖的范围，间谍罪呢恐怕将会成为当局打压异议和言论自由的口袋罪，所谓的口袋罪。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加拿大获奖记者专栏作家盛雪，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博士。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讨论。刚才我们谈到几个间谍罪的案例啊，那我们这一部分就分别把刚才提到的几个案例，请两位来分别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和分析。第一个就是说，刚才8月份的时候外交部已经证实了，去年3月就逮捕拘留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日本公民，那么现在已经是被检察机关提起了公诉了。那么先请这家军博士，你对这个案件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中共官方借助民间普遍弥漫的那个仇日情绪，又一次演的一出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出戏满足了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是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新修订了，那么你不抓几个间谍，岂不是白白的修法了？第二呢，由于中共长期对国人进行这个仇日洗脑教育，在这个时候抓一个日本人，并且呢污蔑他是间谍，这既是中共官府的需要，那么在民众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三，可以借助于所谓的抓间谍等这种政治操作来不断的转移人们的视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当下人们对中共的这个制度和当权者越来越不满，那么经过官府的运作抓间谍就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的不满转移为仇外情绪。当然，至于抓哪个国家的人，完全可以根据的需要而定制，需要仇日就抓日本间谍，需要仇美就抓美国间谍，需要搞内部清理就要抓中国间谍。
嗯，我听听盛雪的看法对这个案子。
实际上呢，不管是中共他通过什么样的这些法律条文我一直在想，因为中共它全部都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对外说法的依据而已。因为呢，这个国家是他的，政府是他的，党是他的，权力是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是吧？他的这种政法委联合办案，然后呢，他的公检法都是他的。所以事实上呢，他不过就是在一个是呢，在境内就是要去捂住大家的眼睛，堵上大家的耳朵，然后呢，封住大家的嘴。那么这那些涉外的，不管是外籍人士在中国，还是说跟外边有广泛联络的、有国际知名度的这些人被抓， 都是中共为了去增加他的人质外交的筹码，而这样的筹码他越增加越多的时候呢，他跟整个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可以让对方逼着对方去跟他交换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类的例子。那么像中共这样的这个反间谍法，事实上呢，他越修越成为了一个任意可以让他去解释的口袋罪啊，特别是在去年他这个修法之后，很多人也都是在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他的。因为呢，你无法去界定他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你无法了解，你根本就是你光看他的法律条文，你自己都不能够去让自己明白，哦，我哪一些做法是可能会犯法，或者说哪一做法其实是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之内呢？因为中共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立法、执法、这个监法等等，所以他的这个机构呢，在需要某一个人成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一个起码，就是说这个筹码的时候呢，他可以任意的去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这个其实这样的目标很容易找，所以说变成了呢，至少所有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主动权完全在当局手上，而不是在人民的手上，因为中国本身它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独立司法的国家。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案件是2024年，是今年二月，稍微早一点的是，就是北京法院以这个间谍罪，澳大利亚作家啊，澳大利亚籍，这也是个华人，叫杨亨军，这个判的比较重一些啊，死刑缓期执行。家俊博士，我想请你谈一谈啊，你对这个杨亨军这个案件是怎么看的？为什么会判的这么重？
我觉得这个中共抓捕杨亨军先生啊，如此重判，那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这个杨亨军先生他曾经为这个中共国家安全部工作过10年。并且呢，在92年香港回归之前啊，派驻到香港；97年香港回归以后，派驻到这个美国华盛顿特区。他是2000年才加入了这个澳籍。那么杨先生他的这个成名作，有一个三部曲，叫什么？叫《致命弱点》《致命武器》还有《致命追杀》。这个作品呢，描述的就是一个中美双重间谍的故事啊。实际上呢，这与这个杨先生他本人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那么今天中共如此重判杨先生，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第一呢，是中共向来有对所谓的这个叛党者毫不留情的传统。那你像那个历史上著名的顾顺章案就是一例。第二呢，杨先生对中共的这个国安系统啊太知情了。那么一旦放出去，他就会披露中共国安所谓的一些机密。第三，我特别佩服的杨先生呢，他自称是民主小贩，他曾经通过这个互联网啊，想推进中国的民主，这一点可以说是立了中共的龙鳞啊。比如说，杨先生的博客有一篇文章写，胡爷爷是坏人吗？这个胡爷爷指的就是胡锦涛，那么今天套在这个习近平头上也是一样啊，也就是说这个习大大是坏人吗？当然他还有很多这个论证，还有杨先生的另外一篇这个博客啊，叫什么？我和负责扫黄的领导一起看片儿，你想一想，这不就是非常明显的揭露了中共的官场的虚伪、龌龊和不堪吗？所以说，中共官方必然会抓他，必然会重判他。
对杨亨军案，盛雪，你是怎么看的？
杨亨军呢，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也有一些交往，就是呢，我们也在一些会议上也见过。我觉得他的案子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一个是呢，刚刚家军所说的呢，他本身自己原来是出自中共的国安。而且我所看到的他的这种行为啊，应该说在蛮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他是希望啊，他可能是希望通过在中共他所能够划定的这样的一个圈子、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去做这样的一种触动和改变。比如说， 很多朋友知道他那个时候呢，在微信上他建了这个好几百个他的这个羊群的这个微信群，因为一个群是500人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想说，为什么他可以建这么多群而没有被中共封群？而且呢，当同时期很多人只要是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啊，比较揭露中共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些丑闻啊，甚至包括一些密文啊等等呢，都可能马上被封号。可是呢，杨恒军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完全由中共在背后后台操控监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够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势力。那后来呢，他也包括在很多国家游走，做一些事情等等，还被请回去出席中共的这种建国庆典啊，这些事情呢，实际上我观察他，我觉得呢，他希望能够在中共所允许的行为的领域当中、架构当中呢，从内部去做慢慢的这种触动。可是后来呢，他意识到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呢，没有什么根本的效果，或者说呢，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了之后几年，他发现这些做法逐渐的不再能够被他容忍了。所以后来他到了纽约嘛，然后说开始做这个叫什么那个叫这个网购啊什么之类的。当然他回国去可能他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他觉得他是为党国做过事的人，那么中共应该不会真的动他，或者说他可能是被某一个中共内部的派别所承诺所保护的，所以呢他回去了。那么习近平呢，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绝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派别敢于去越过他去统领任何的领域，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习近平是根本不可能容忍的。那所以杨恒军后来他被中共重判，也可能因为他曾经一个是国安的，再有一个呢，他在一定的程度上跟中共配合着做过一些事情，而他对中共内部的架构运作、人事等等呢，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了解，而这些情况对中共来说他是非常忌讳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案例，是去年12月逮捕的一个以间谍罪名逮捕的这中国公民啊，叫艾米里陈。我之所以把这些案例请两位来说一说，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间谍罪啊，在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百姓，就是对这些案件、对这些人名，可能都是知之甚少。这位呢，就是一个叫艾米里陈啊，中国公民啊，一位女士啊，起诉她。逮捕他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他曾经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过。我看到的报道呢，就是说他给这个外国公司呢，美国公司给负责找过什么场地还是怎么样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被以间谍罪啊来逮捕了。嘉俊博士，你了解这个案子吗？
我是在网上看了一些，这个实际上不光那个艾米丽陈，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有这个多名为外企工作的中国公民呢，被中共以这个间谍罪的这个罪名啊来抓捕。可以这样说，中国政府只要是对哪个国家不满啊，那就可以抓为哪个国家工作的人，并且呢声称他是间谍，这是中共特色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可以把它叫做一项新的发明。这一来呢，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制性的这个仇外反外，那么当然也可以增加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比如说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这个人换人。实际上这种做法真的是上不了台面，但是呢中共却乐此不疲。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进退失据。
盛雪，你对这个艾米丽陈这个案件是怎么看的？
对，我估计呢，像艾米丽陈这样的人，他在出事之前，你看就普通的大众是不知道他的啊。他为什么会出事？当时我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是觉得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呢，中共他确确实实像嘉军所说的呢，他在一些有政治需求的时候，他就需要手上有一些筹码，这些筹码呢，无非就是人质。那么有的时候他就是去。简单的去排查，觉得这个还可以，也就抓了。你比如说像那个加拿大的两个，这个 当时被抓的两个 Michael 是吧、
嗯、
是因为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共马上就抓了这两个 Michael， 就是刚好觉得这两个人可以作为人质进行交换。那么再有一个可能性，我是想呢，中共这样的一种非常混乱的、非常泛滥的这样的滥用司法的情况呢，其实在民众当中大家也渐渐的是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一种行为的风格。那么在民众当中就会鼓励很多人，他们是用去举报，去特别是像比如像这个 Emily Chen， 他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呢他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然后呢他有这样的美国的一个关系，然后他又是以一个这种外籍人士的身份在中国做事情，而这样的人呢显然在社会当中真的是会遭到很多人记恨的。而那些记恨的人如果是有这种心态的，有政治上的敏感度的，他们知道呢去举报这样的人会给这些人本身是带来一定的好处。所以这样的其实像 Emily Chen 这样的人呢，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本身他就真的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他随时会成为一个叫，特别是中共的这个新的建联法修订了之后啊，就是相当于一个是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五十万，不是说只要你是举报成功的话呢，这个举报人可以获得最高50万的奖励嘛。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么真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就会投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肮脏的这种勾当，这种中共所允许的、所奖励的这种行为当中去。那么 Emily Chen 他很可能不过就是碰巧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受害者。
嗯，我们差不多还有3分钟的样子啊，最后一个问题想请两位谈一谈。刚才我们谈了这些案例，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种担心，因为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国公民在中国为外国企业工作存在风险，就像这个 Emily Chen， 而且外国公民呢在中国工作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那么就使得在中国工作并且与外国打交道的这种工作，涉外的工作就成了高风险的这样工作。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家军博士，您先说说。
嗯，实际上我觉得，首先说这个人们为了规避风险，有可能尽量的回避这些工作。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中外企业它进一步分割，那么对于中国人想学习外国的经验技术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此呢也会进一步的造成中国企业越来越内卷，与世界越来越脱钩。那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将会荡然无存。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有人员交往啊，到其他企业，到外国企业去工作，就有可能被污名化为这个间谍。至于到底什么是间谍，是完全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完全根据当权者自己的好恶来使用来定义的。这就让我想到今天的这种那个抓间谍的行为，真的有点像那个明朝的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只不过呢，当时抓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人，今天他是既对外又对内，也就是说，中共抓间谍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
嗯，盛雪，你有1分钟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知道呢，中国的这种共犯互害的社会结构已经是慢慢的形成了很长的时间了。我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在微信群的讲座当中我讲过。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整个这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这种风格，就是呢，在内部共犯互害，然后呢，对外是疯狂的仇外。那么这种情况，它就是演变下去呢，就是有可能是朝着两个极端的方向，一个是社会上的这种反抗的、反对的、不满的情绪越来越暴涨的话呢，会形成一些不断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反抗的声音、社会的动乱。那可是呢，中共严厉的这种管控镇压又很可能呢使得这些事件呢就是很难形成这种大规模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权的效果。
好了，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
不要打断你了，盛雪，我们时间不够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要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盛雪和邱家军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